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话语既是安慰我们，又是挑战我们。那么主啊，我们请求你起两个作用，今天在我们心中，借着圣灵亲自的对我们说话，亲自的在我们心里动工，亲自的喂养我们，为你名的缘故，阿门。你是不是耶稣家里的人？这是今天我们会一起探索的主要问题。你是不是耶稣家里的人？如果单张里面的大纲你还没有找，你可以找一找第三页。刚才听所读的经文，有没有让你感到被惊讶？很吃惊，尤其是最后一两句话，19到21节。人多没什么好奇怪的。当时当耶稣每一次行神迹，每一次他教导，因为很有权柄，引人瞩目，这是理所当然的，有熙熙攘攘的人群，肯定的。更多应当让我们惊讶的是，那天耶稣所说的话，你注意到没有？第21节，耶稣在里面，他的家人在哪儿呢？他的家人在外面。由于人太多了，他们无法靠近耶稣，对不对？耶稣，你妈妈和兄弟在外面想见你啊。耶稣的反应是不是相当令人不可思议的？发挥想象力，今天正式聚会结束之后，你跟轩轩来聊一聊，彼此勉励，用爱心，用今天所听的讲道来彼此勉励。然后突然有另外一个姐妹，另外一个弟兄突然过来说，轩轩呀，你的家人在外面等你。然后轩轩说，福音之家就是我的家人。朋友们，咱们千万不要误解耶稣的许多说法，非常怎么说呢，黑非即白的。从别的经文我们晓得耶稣特别重视孝顺父母，照顾家人，所以不要误解，不是这个意思。那让我再问问你，你自己，你是不是属耶稣家里的人？农经这一点极其重要，如何看待个人的身份肯定会影响设置优先次序的过程，对不对？属于哪一个团体，我们就会看重哪一个团体的荣誉。那弟兄姐妹，确信这一点会使我们坚持为耶稣基督而活，尤其是当我们度过一个很艰难的时期，经历各种试探，各种挫折。那我知道咱们每周的讲到听众的一部分人不在我们当中，因为你们已经回国了，你们正在听这个 MP3。 那听录音的朋友们，我们想问问你们，回国之后你有没有质疑你是否属于耶稣的家？恐怕你没有在基督家庭长大，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没有。团契生活是否只是你异国他乡生活经历的一部分呢？还是你回国之后已经融入到一个本地教会呢？也许你仍然聚会，但有朋友最近放弃信仰，让你自己开始质疑。最近20多年，我所认识的好几位成熟的基督徒离开了教会。我记得头几次，记得很清楚，头几次很难接受。有一个弟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弟兄表面上特别爱主，他很有弹吉他的恩赐，其实还有其他的思维恩赐。他每一次 很虔诚的带领 CU 学生团契的祷告会。后来他完全离弃了基督信仰。现在听见如此的消息，我同样心痛。其实从那个弟兄之后还有好几个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们分享。现在还是同样心痛，但我没有那么被惊讶，说实话现在。同时我也越来越感恩耶稣的教导，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可以确信耶稣的确是神所承诺的君王，也让我们明白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会有的。那么近几个月我们多次看到作者路加他想让我们切实的知道这一点。知道什么呢？知道耶稣的确是神的君王，耶稣确实开创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他确实做罪人的朋友。那么我们自己算不算耶稣家里的人呢？不管我们是基督徒还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告诉你，几乎没有任何别的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加的重要，更要紧。你是不是耶稣家里的人？你是吗？如果讲到预习的朋友，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预习是什么，可能这说明你不读微信，或者是你不在我们福音之家的群，那以后可以问问身边的人。反正如果你做了，你是不是注意到路加所用的三明治结构？刚才林平读的时候也可能你注意到八章一到三节和十九到二十一节就开头和结尾都提到耶稣家里的人。我们已经见过耶稣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真是出乎意料的。上周我们也已经考虑过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是反直觉。我们看见了，你记得吗？上周那位犹醉的妇女，她比法利赛人更接近神的国，真是出乎意料的。那么十九到二十一节，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耶稣并没有否认他肉身的家人，他说的话意味着属他家里的人就是所有那些什么呢？那些听了神的道并遵行的人，包括八章一到三节路加所列入的名字，看看他所记载的人。八章一到三节，除了他所选立的十二个门徒，还有什么样的人呢？很有意思，七章结尾有罪妇人以后，下一段就有许多其他妇女，很有意思，是不是？从七章的结尾有一位妇女，然后八章的开头再来一些妇女，看来他们同样也听了耶稣的道，悔改，跟从耶稣。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希望你们可以弄清我即将说的一句话。圣经中的福音书，马可、马太、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一点不像神话，不像传说。路加记载历史，好像他采访了许多见证人，所以看看二到三节有一些细节，一些个人的名字。你看第三节，路加说许多别的妇女跟着耶稣，那为什么他特别指出其中的三个人呢？你们觉得呢？是不是为了强调耶稣家里的人不只是出乎意料的，也是来自各种背景的？耶稣家里的人来自各种背景的，玛利亚、约亚娜和苏珊娜，他们是谁呢？详细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从约亚娜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子民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耶稣施工的范围 没有限制，连当时皇室里面的仆人是耶稣家里的人。那么借着读路加福音，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一点，来自各种背景。我特喜欢这个真理，耶稣家里的人来自各种背景的。其实教会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对不对？农民和商人，知识分子和皇室家族，不同的背景的基督徒都有了。很感，这不是一个你需要很聪明的一个信仰，你需要作为什么哲学家，或者没有，各种背景的都有了，受教育的，没受教育的。感谢主，这里福音之家我们也可以看见这样的一定的多样性。大家这样的，我其实我们也是都比较受到教育的，但是还是有多样化、多样性，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背景的，甚至不同的民族。St. Helens 七大聚会那更加的多样化，很感恩我们可以归属一个国际化的教会，多背景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为国内的教会祷告，我希望我们不只是关心大城市跟我们类似背景的基督徒。感谢主，最近30多年国内教会的复兴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农村和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有。你自己，你是不是耶稣家里的人呢？按照21节，这取决于你是否有心听见并且遵行神的道。这就是今天第二点，留心听见并遵行神的道。难怪儒家包括1到3节的这些妇女，毕竟他们就是很好的例子，对不对？你看后半节，三节的后半节，他们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他们不只是听耶稣所传的道，他们也遵行，他们甘心乐意的用他们的一切投入耶稣的使命。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留心听并遵行神的道？其实我的一个朋友，好像是下个星期他被邀请在他们教会的一年一次的奉献周末来讲道，然后他就选择8章1到3节，我觉得很有意思。但的确，当然我个人觉得主要问题不是你如何用钱，但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花钱，我们能不能看出我们不只是听神的道，我们也是遵行，我们就是投入神的使命。接下来让我们终于开始关注耶稣所讲的很有名的比喻。这比喻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很熟悉，有一个农妇到田里撒种，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人常常说撒种的比喻要换名字，换成什么呢？土壤的比喻。也就是说重点却不在于农夫所撒的种子，而是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地，对不对？不是说种子微不足道，毕竟从第11节，你看我们知道种子代表什么呢？神的道。但比喻的目的是让我们集中在四个对神的道、对神的话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回应。那么也许在农村讲到的朋友，你们可能更快的能理解这比喻，但其实我觉得咱们一直活在大城市的朋友们，我们也可以想起农民用手撒播种子，当时他们肯定没有很先进的精确的 农用机械，对不对？那么当农夫大把的能大把的落种子撒种子，它会怎么样呢？它会落在不同的土地。那有一些种子落在哪里呢？落在路旁，容易被人践踏，被鸟吃掉。其他一些种子落在石头地上，因水分不足，幼苗刚长出来就枯萎了。有一些种子落在荆棘丛中，荆棘越来越把幼苗挤住了。最后呢，还有一些种子落在沃土里，好土地发芽生长，结出百倍的果实。那么耶稣讲这比喻的背景，第四节，你看有许多人络绎不绝地聚集到耶稣面前。然后注意耶稣讲完比喻的结论，有耳的可听就应当听，有耳可听就应当听。总的来说，如何听见耶稣的道至关重要，对不对？我们是否是耶稣家里的人，不单单是根据我们听过耶稣的道，更正确的是他根据我们是否留心听，是否听见并遵行神的道。什么意思？那让我们注意两方面，前人持守神的话，然后仰赖神给的启示。其实单张是相反的，对不对？我们先从第二个方面，前人持守神的道。耶稣家里的人，他们不知一开始很热心的、很渴慕聆听神的话，而且呢，他们一直愿意留心听，不断的默想神的道。那么最近几个月，我特别兴奋，特别感恩，特别感谢主。有几位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特别高兴有新的朋友加入了我们的大家庭。我说我们的大家庭就是耶稣的大家庭。现在观察你们很明显的喜乐，我真的是很受鼓舞，我特别特别高兴跟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彼此分享，看看哇，他们那么的热心。但咱们不要自满，让我们求神让他们的心做好土地，避免种子被枯萎。那看看13节，某一些人一开始欣然接受，13节，但后来遇到试炼就放弃了。要么是家人的反对，朋友的、同事的反对，要么是单位、政府的压力，因为没有根，他们只是暂时相信。这是咱们在伦敦18年到第几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当然这不限于初信者，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事实上我们都活在这败坏的世界。14节，生活的忧虑、钱财、享乐随时都可以让我们被缠住，要么是陷入肉体的欲望，要么是对金钱或者名望过于着迷。如果不小心，我们就不结出成熟的果实。那么这一点咱们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此的现象往往是清水煮青蛙，温水煮青蛙，反正你知道我的意思。这个是当时可能感受不到，但可能身边的人慢慢就可以见到。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家做出孩子中学的决定，我个人再一次感受到，随波逐流，跟从世界的标准的诱惑，如此有吸引力。不小心，我们很容易被引诱了，引诱了。我不是说选择某一个学校有正确的不正确的，但是我说我的心不小心很容易被引诱了。那么找工作的考虑，我们以前正在考虑找工作，对吧？找工作的考虑，买房子，地理的情况，孩子的教育，退休时光的安排，生命中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一直会有这方面的危险，一直会有。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也就是要坚忍持守神的道。咱们一起读第十五节好不好？第十五节，但那落在好土里，很有意思。别的福音书将撒种的比喻没有包括这句话，什么话呢？坚忍持守神的话，用诚实良善的心留心听神的话。其实整本书，路加整本书强调聆听神的话，包括最近学到的第六章，你记得吗？两种盖房子的人，听神的话又去遵行的人，好比一个盖房子把地挖深，根基立在磐石上。听神的话并遵行的人是这样盖房子的人。那么撒种的比喻再次强调留心听的重要性，不是左耳进右耳出，而是我们认真听，不只是明白神的话，不只是达到中心思想，啊，我知道作者的目的，不只是明白，而是表现出很真诚的回应。咱们别忘了，最近我们多次被提醒的真理，基督徒，我们都是失败者，没有例外，我们都没有遵行耶稣的话。那么按照上下文，听和遵行主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愿意坚持承认耶稣是神所立的王，我们愿意悔改仰赖耶稣的救赎得赦免，我们愿意以感恩的心像那个有罪的妇人为耶稣而活，投入他的使命。我再说一遍，愿意坚持承认耶稣是神所立的王，愿意悔改，不断的悔改仰赖耶稣的救赎得赦免，愿意感恩的心为他而活，投入他的使命。那弟兄姐妹，咱们不要自满，咱们都需要不停的真诚的听和遵循神的道。那刚才我提到自己最近所挣扎的孩子学校的决定，不可否认的是忧虑诱惑都有了，但感谢主，通过持续的留心听神的话，然后我让一些朋友为我们家祷告，通过默想福音的真理，耶稣是主，耶稣是王，耶稣的使命是什么，我就再一次回应耶稣悔改与赦罪的道，神就让我们没有这次没有动摇。感谢主，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们自己最近或者甚至现在正在什么样的挑战挣扎呢？也许一会儿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我们不能自满。明明的是人人都有个人的责任，但咱们千万不要忽略神的工作。那么围绕着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咱们要看第二个方面，仰赖神给的启示。仰赖神给的启示，看看九到十节。当耶稣结束比喻之前， 他先强调门徒对他的认识，他们对他适当的回应，单单是神的工作，不是因为他们很聪明正确的认出耶稣的身份，而是因为门徒是得着神的启示，神把神国的奥秘赐给他们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的，仰赖神的启示。那么这几个礼拜在金融城里有许许多多小规模的布道活动，包括斯超所提到的这些福音饭局，如果你是学生没关系，也可以这几个礼拜组织自己的福音饭局。当然我们希望听福音的人很多很多，然而归根到底，是否有人愿意悔改，是否有人愿意承认耶稣是神所立的王，不是你我的责任。像十二节所说的，魔鬼撒旦会不择手段的让听众不愿意认真的去思考。像四条所提到的那个人，会有一些人饭局短讲结束之前已经走了，会有。我们只能仰赖神给的启示，如此的启示也不限于第一次相信耶稣悔改与赦罪之道。16到18节的比喻表面上没有那么清楚，我个人认为，但从18节我们可以知道路加还在提出留心听的重要性。你注意到没有，第18节留心听，也就是说正如我们不会把灯改起来或者放到床底下，同样神的道不会一直被隐藏起来，这应当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弟兄姐妹，留心听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有期待，神愿意把真理启示给我们，神不是愿意把他的真理在床底下不让我们去明白，我们愿意听，他愿意启示给我们。18节，凡有的还要给他更多。那么不管是周三的查经，周日的讲道，每天的灵修，让我们很有信心的仰赖神给的启示，他愿意，这是个应许。所以每次祷告之前查经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仰赖神所赐给我们的启示。你是不是耶稣家里的人呢？那我们要留心听并遵循耶稣的道，前人持守神的道，仰赖神给的启示。那分次要组之前，让我们简短的探索回应的周到两方面，确信确保，确信确信，这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在读路加福音，我们晓得路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确信，不管我们的背景，不管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还是我们家好几代，只要我们听和遵循神的道，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我们是耶稣家里的人。当然这一点会影响我们的优先秩序，属于哪一个团体我们就会看重哪个团体的荣誉。那么当我们投入耶稣的使命，撒种子传福音，我们可以确信听众的回应不是我们的责任，种子会落在不同的土地，我们可以确信神会动了神工，神会做他的美意，确信耶稣家里的人，我们可以确信耶稣家里的人会得到启示，明白神国的奥秘。与此同时，当我们有时候发现团体中的成员突然离开，甚至完全放弃耶稣，我们依然可以确信，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一些种子会被荆棘挤住了。那么当然，当这样的朋友离开，我们不要说啊，那算了，他们不是好土地，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我们要继续尽量关怀他们，因为我们真不知道到了最后他们是什么样的土地。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听耶稣的道，他们所需要的是神的启示，他们所需要的是留心听悔改，得到耶稣的赦免。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只能谦卑地来到耶稣面前。那么如此的现象不应当让我们动摇，反而要激励我们更加谨慎。当我们看到别人，我们不要担心，但是我们要被提醒，再次清醒起来，再一次仰赖神的启示，再一次下决心留心听。我们要仰赖神的启示，我们也有责任，我们要留心听。那当我们看到别人好像离开，我们要谦卑下来说，主啊，我要做好土地，帮助我留心听。换句话说，我们会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机会听神的道，对不对？确保我们有信心，以谦卑的心仰赖神的启示，确保我们不被生活的忧虑，不被肉体的欲望，不被世界的美丽而缠住了。所以我们不会停止聚会，我们会常常在一起聆听神的话，彼此勉励，确保我们不断的宣认耶稣是基督，确保我们持续的不断的不停的默想悔改与赦罪的道，真是属于耶稣家里的人，愿意听神的话并遵行。咱们低头做个祷告。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就要谢谢你愿意把你神国的奥秘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谢谢你把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主要我们何等的需要，我们完完全全的要仰赖你，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确保我们会一直有默想你悔改赦罪之道，不断的回到耶稣面前，让我们作为你家里的人。那么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使我们能够彼此勉励。以上祷告奉主名求。